第一节看起，历代治下就是所罗门开始统治，一直到所罗门所统治的，或者是大卫家族所统治的犹大王朝王国里做结束。就这跟北国是由以色列，南国王的早一点，南国是犹大，也还是王了。天下没有不亡的国，但是只有上帝的国到永恒。上帝的国里，有的时候有些时代，包括有些教会，有些弟兄姐妹是一直被他保守得很好，有些时候有些地方败子很多，假的基督徒很多，我们就求主保守我们，都是在他的恩典当中哈。那在第一章历代志下第一章那里所表现出来的，也是即使是犹大国亡国了，但是这还是一个上帝拣选的，所以到最后也有讲到神的恩典还是在这些渔民的身上，让这些渔民呢最后还是可以回到那里，那是在最后一章有讲啊，我们等一下会看到。我们先讲到说还是很伟大的时候，就是神使他为圣为尊大。那么所罗门就位以后，他所做的事呢，在第一章三节讲到，就是到丘坛去，因为那里有神的会幕，神的殿还没有建好，神的会幕在基遍那个地方。那么我们记得更早的时候，神的会幕曾经在示罗，那是撒母耳记上。会幕就是一个帐篷了，帐篷里面就是有一个约柜了，那都很简陋的。而且即使是会幕那么简陋的，因为大祭司还有士师，以色列人实在他们对真理认识的不清楚，所以就糊里糊涂的，他们在献祭敬拜上帝的时候，一开始就违背了摩西当年的警告。这个也不算稀奇，因为我们今天也常常是这样。今天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结婚大概都会听到父母啊长辈啊婚姻辅导会说夫妻要怎么样增进感情，要怎么样小心防范第三者第四者。可是我们大概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在这些事上跌倒，就我们重新走这个错误的路。信仰上帝的事也是很容易走错路，我们很容易偏行己路，很容易学习世上的风俗，很容易学着跟人家一起拜。那么在神学院里面也常常有教这些，我觉得很不恰当。你看到有时候天主教他们也去跟这个其他的神明一起来哈，我们求主怜悯，还有的什么祭祖这些弄在一起也都是很不好的。那在当时以色列有一个很不好的东西，神允许他的并存，但是不理想。这个东西呢，就是丘坛，在第三节那个基遍的丘坛。丘坛呢，你看英文的翻译就是一个高的地方，通常丘坛大概是迦南人拜偶像的地方。那么后来被以色列打败了，那个丘坛可能也比较荒废了。可是人呢，对于敬拜上帝的事呢，如果没有上帝的指示，就喜欢自己发明。那么有上帝的指示，常常也不注意上帝的指示。很多人就跟我觉得我们台湾同胞哈，你看拜假神拜这么多，有人到泰国去看一看，哎，这个四面佛不错，而就把他请回来了。就我相信台湾的神明会越请越多，这都是很得罪上帝。我们一定要求神让我们能够广传福音得胜，但是偶像因为不会灵的，他就会越请越多，越来越多，像印度那几亿。那在迦南地呢，那些原来的风俗就喜欢在一个比较风景优美，跟我们台湾一样啊，庙宇常常都在山上啊，风景优美啊，然后看起来他们觉得风水不错，盖一个庙。后来荒废了也好，没完全荒废也好，当以色列人不好好信靠上帝，不听上帝话的时候，他们 也想在敬拜他们，他们是上帝的子民。各位你要知道，那个时候一直到所罗门的时候，文字都不是很普遍，书卷更是很少，可能很难才有一个书卷。以色列人会记神的话，他们是用背的，但他们不一定认识字，但他们很注意背神的话。可是背神的话，如果祭司如果士师不好好教导的话，那个百姓就会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那我们今天也是一样，你说要认识上帝，假如你在布道会认识上帝，可是你的小组长也不关心你，或你没有参加小组长，然后你也没有上什么装备课程，你圣经也不看，那怎么拜上帝呢？我们在天上的父，哦，听过这一句话，然后听到人家讲天母士林旁边有个天母，你就去天母那里找天父，就我们糊里糊涂的嘛哈。就然后别人怎么讲啊，我都一样啦。很多人会说所有宗教都一样了啊，只要心诚就好了，然后我们也糊里糊涂就跟着一样拜。你看天主教或者祭祖的就很容易把其他宗教东西放进来了，秋坛就是这样。秋坛后来他们也把会幕放在这里，就这里有正确敬拜上帝的一个地方，但是呢也有其他的庙宇，或者高处比庙宇要简单一些。那秋坛就有一点像一个地方，这种叫什么呢？一种混合的宗教，就也有敬拜耶稣的，但是也有拜偶像的。那么这是不好的现象，所以你看到后面当一个好的以色列王的时候，他会把秋坛废掉。但是有一些根深蒂固的坏毛病呢，常常你表面废掉容易，心里废掉不容易。各位，偶像，很多人觉得除一个偶像，尤其那种石头雕的或者铜的，很难除掉。对了，那个不太容易除掉，木头的比较简单，一张纸的更简单。可是最难最难的，不是铜的，不是石头，是你心里的，是你心里不能专心信靠上帝，会怀疑，会沮丧啊。这个，所以秋坛不好，不太好，但神也允许，神也允许。各位，很多时候教会里有一些错误的事情，神也包容这些事情。我们有的时候也不能清得太仔细，因为有的时候尺度并不太清楚，但我们这里知道神也允许这里，然后会幕就在那边。那第四节，只是神的约柜大卫已经从基列耶林搬到他所预备的地方，就是不是在基遍，是在耶路撒冷有一个帐幕。所以你看可能有两个地方可以敬拜上帝了，耶路撒冷那里还有基遍那里。那第五节呢，还有基遍那里也有铜坛。那所罗门是很爱上帝的，他就献了1000牺牲为燔祭。那那天晚上，第一章第七节，神就向他显现说，你愿意我赐你什么，你可以求。哦，各位弟兄，如果有一个小仙女出现啊，姐妹也是一样啊，有个小仙女拿一个魔术棒，你要什么，你要什么给你什么。我猜姐妹第一个就是漂亮啊，那么弟兄第一个就是钱啊，不要这么庸俗啊，那要很多的钱啊，对吧？我们常常求这些东西，各位，这也不一定是错误，神也乐意给我们这些。但是新约旧约都告诉我们一件事，用不同的方式来表达，先求神的国和义，这一切都加给你们。意思就是我们求神，让我们有一颗始终越来越强烈尊主为大的心，信主的心，爱主的心，渴慕主的心。这一定需要主常常帮助我们。一个牧师，一个宣教士，一个天天讲上帝话的人，不一定有爱主的心，有的时候变成机械式的行为，就是他习惯这样做，但是不是从心里发出的。刚刚跟肖牧师谈一谈，哇，你们这里卧虎藏龙，有这么优秀的音乐人才，真是我很羡慕，很感谢主。那么我在教会里听音乐的时候，有的时候就会听到人家说， 哦，谈得很好，但是跟机器一样，就是没有感情。就是我们跟上帝不能像机器一样，我们要有丰富的感情。丰富感情不一定是很黏的意思，丰富感情就是很丰富，包括尊主为大，敬畏上帝，喜悦上帝，爱上帝，而且在以上帝为我们一切丰富的时候，会使我们做人做事，对人对事，甚至对动物、对花草、对扫地、对搬椅子，我们都更忠心良善。各位不要以为专心的信靠上帝是一个很狭窄的事，不，专心信靠上帝能让我们在工作跟人相处的每件事上都进步，因为我们跟主相连，越跟主相连，主的美善就越跟我们在一起，主的美善跟我们在一起，我们就不会只有说是好像会做一点教会的事，我们在各方面都做，而且从心里做，做的不一定漂亮，每个人恩赐不一样，但是我们一定带着爱心去做。所罗门，哎，真是年轻的时候很可贵，那么他献很多东西给上帝，你会看到，我们也不一定要献多献少，记得耶稣说的两个小钱的事，主要是你那颗心，那颗爱上帝的心啊，信心一定要有行为，爱心一定要有表达。好，神就说你要什么你可以求。各位，这是很宝贵的，我们要能够求神喜悦的事。我曾经举过这个例子，假如一对男女朋友很好了，在中秋节的晚上在花园里面散步，然后这个男孩子跟女孩子说，亲爱的，有一件事我要求你，你一定要答应我哦。哇，那个女孩子很高兴哦，这大概是要求婚了，这要喜欢，要跟我求什么？哦，男孩子还跪下来，你一定要答应哦，不答应我不开口。哎呀，不行，你要先说了，还撒娇一下，讲了半天，那你要什么？你圆珠笔给我好不好？如果男孩子这样求，就会被打一耳光了。各位，神给我们求的权利，你要会求哎。神说你要大大的张口，我就充满你。好，你要向神求什么？当然，最棒最棒的求就是，哦，你把你嫁给我，上帝，你把你给我，或者说我要你，我要成为你的妻子，这个是最棒的。其实先求神的国和义都是这意思。我们基督徒在侍奉上帝的时候，求圣灵常常帮助你，天天啊，这不是一天的事。有很多人，包括很多牧师，信主久了反而没有刚开始那么热心。有的神学生越念就越没有爱主的心，也没有爱人的心，也没有爱传福音的心，就在那里希望得到一些地位而已。哦，所罗门很爱上帝，但他表达的方式也不是我刚刚说的，也很对。他先讲恩典。所罗门对神说，你曾向我父大卫大施慈爱，使我接续他做王。这里在求的时候都有一个很好的表达，就是我知道你对我和我家很好。你要求那个你向他求的人，如果他只是一个大富翁，这个我们不太能求很多东西的。不管他怎么说，我们要求一个东西，我们需要认识这个人的美好。各位，你要向上帝祷告，你要认识神的美好。所罗门就先讲出他对神认识的美好，你曾向我的父亲大施慈爱。我们能够说，神啊，你对我的家非常的好。各位，我知道我们很多人家庭是破碎的，我们很多很痛苦的家庭，是的，这个世界也是罪恶的，但是我们仍然要说，神向我们大施慈爱。就算父母祖父母都没有信耶稣， 我们仍然能看到主有恩典有慈爱，更何况的确向大卫施慈爱，而且也向我施慈爱，使我接续他做王。这里有很多的血腥，就是大卫的儿子所罗门能够做王，也是很多的流血哈，包括亚多尼亚本来要杀所罗门的，这是神的恩典。我们不去谈那些政治斗争，但是我们能活到今天都是神的恩典。哦，现在你让我做王了，那你就让我飞兵很多吧，钱很多吧，车子很多吗，骏马很多。我们感谢主，他有主的心，你要我做这些民的王，他们这么多，求你赐我智慧，我好好管理他们，好好管理他们，也因为这是你的名。所以神很高兴，他说你不求，十一节，不求资财丰富尊荣，也不求灭绝那恨你之人的性命，又不求大寿数，好，我就给你聪明，也把这些你没有求的都给你，先求神的国和义，这一切都加给你。我们也不是说啊，我们懂了以后祷告的时候就说，哦，主啊，愿你的国降临，我别的都不要了，也不要美丽了啦，也不要钱了，因为我看到所罗门那个求的对，别的也会有。各位，这就不是真的爱主，这是利用。我们需要真的被主感动，认识他的爱。那么主也常常给我们十字架，十字架破碎我们，让我们没有得到我们想要的，而把我们不想要的给我们。然而我们如果能够相信主的十字架是充满恩典的，我们就愿意在信心中继续，即使很多时候很痛苦，愿意顺服，愿意相信，愿意跟随。好，然后所罗门得到了，所罗门就下面就讲他的丰富，他的强大，十四节讲他的军力，十五节讲他的财力，那么讲他的贸易的能力，然后第二章就讲到所罗门要为耶和华的名建造殿宇，那么他要建一个很大的殿宇。事实上我们也讲过，这个殿宇并不大，但是他的神学更是非常美好的。第二章的第六节，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他居住的，谁能为他建造殿宇呢？我是谁能为他建造殿宇呢？不过在他面前烧香而已。哦，我们基督徒听到这都很奇怪，还有烧香啊。香在新约旧约里都是一种感恩的表示，就是爱上帝的表示，就是香，香像那个你的祷告冉冉上升。另外呢，当我们烧祭物有香气的时候，也表示我们把我们欢喜快乐的，神虽然不需要吃这些东西，我们欢喜快乐的把这些献给上帝。其实献上去吃的都是给祭司利未人城里的孤儿寡妇吃了，所以是善行。那么神不需要一个殿，神也不需要一个教会。我们感谢主，我相信你们也很希望能建堂，但是如果神到现在还没有给你们建堂，你们弟兄姐妹彼此相爱，互相扶持，你们就是上帝最美好的殿，你们就是最美好的金银宝石建这个殿。我们认识上帝，包括你们凭刚才我听到的，你们要去医院的探访，现在你们做的，你们在这里学习，还有平常教会里的服侍，都是让你们这些金银宝石被雕塑得更亮更好，都是让你们这些无花果树葡萄树被修理干净，结果子更多。圣经是用这样来形容的。所以圣殿，神的殿的美好，就是神的百姓的美好。神的百姓的美好一定是被圣灵重生，脱胎换骨，成为重价的珠子，但是还需要继续被淬炼，被上帝的十字架，上帝的话，被大家彼此之间的爱，也被有的时候互相的折磨淬炼。 让我们越来越美好。所以所罗门精心建造那个殿，也在神的旨意中烧得一文就是灰都没有了。但是所罗门的这种心，他传讲上帝的话，让百姓中有人领受上帝的话，那么那是存到永远的。我们也是这样，那么神将来会以我们的身体为他的殿，所以新天新地的美好，新耶路撒冷的美好，神的帐幕在人间，或者是启示录讲的神为我们预备的那座城，多么辉煌，多么漂亮，我很难想象。就是圣经上没有写太多，但是黄金碧街碧玉城的描述，知道它是很辉煌的。各位，我不需要去想象，我不需要去想新耶路撒冷、新天新地，即使有一些以赛亚书、启示录所描述的，我不需要去想它多美。各位，我看到你们每个人就是很美。你说康姆斯现在我不太，十年前还小本姑娘还有点漂亮，现在没有了。各位你也不要轻看我们的面孔肉身，因为我们将来的生命是有肉身的，是跟我们这个现在的取死的身体是同样一个，只不过这必朽坏的必变成不朽坏的，会变成不朽坏的。我不知道怎么变，腓立比书说我们的身体会变得跟耶稣复活的身体一样，我们也不太知道耶稣复活身体怎么样，但是我们看好像门徒不大认得出来，然后他不太受时空的限制，他有能力，这是圣经给我们一点点的暗示，就是一定会充满了美好，而且跟我们现在个性外貌都像，只是是充满了美好的。至于年龄是多大我不晓得，有人说30，因为我们复活身体跟耶稣是差不多的，耶稣是33岁死的复活的，你这样推大概也差不多。不过我们不必去追究这些，我们现在知道我们将来会成为一个荣耀的殿，是我们现在不管在教会、在工作、在家庭，不管跟众基督徒或者是一个人在一起，我们的身体都是神的殿。我们现在也许不能那么美好，也许我们有残障残疾，也许我们很老了，我们每个人到最后都会老的，那么我们都不会有那些青春时期的美好，但是我们肉体一天天朽坏，我们内心一天心思一天一天美似一天，一天比一天我们有更多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温柔善良等等这些圣灵的果子，我们一天比一天更像主，而且这个像主不是你越来越像主，你就是我们教会的教花或者会花，然后我没有你漂亮，然后就产生嫉妒。各位，当我们越来越像主的时候，我们的像我们的美一定是跟其他弟兄姐妹一起配合，好像一座联络整齐的房子或者城池。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做室内设计的或者装潢的，如果一个好的室内设计装潢，应该不是只有这一块很好看，而是这一块使整个房子都很好看。我们基督徒也应该是这样的。好，所罗门预备很多的材料，很多的巧匠，砍树，那我们也很稀奇看到他所预备的这些东西很多是来自黎巴嫩的香柏树，也就是不是以色列。在做会幕的时候，很多的金银，不应该是很多金银，所有的金银都是来自埃及的。后来在哈该书里也有讲，神会震动天地，把万国的珠宝都震来。各位，那又是你们，你们是被上帝的话震动来的珠宝，震动到这里，然后建立成一个美好的殿，建立成一个永远的城，建立成一个新天新地。 那么这里面有的时候有些人是这个世界上的人才，包括你看那个会砍树的哈，这个所罗门是你看第二章第三节去找推罗王西兰，不仅要他们的树，而且要他差一个巧匠来，他都没有用以色列的人。我们今天教会里边的音乐同工、影音同工、还有电子同工、还有其他的，我们有的时候非跟外面合作不可。我相信我们这个网络要跟什么中华电信合作，他们都是外邦人，但是我们也希望他们能提供好的服务，让神的福音能够传过去。就是我们看到圣殿的建造居然也有很多外邦人在其中，这个你可以说不得已，因为没有那么多基督徒人才，你也可以说神也是一件神的美事，我们希望借着这些事人能够认识上帝。所罗门建殿其实一个重要的帮助人就是推罗王西兰，是一个外邦人，甚至是在耶利米书、以西结书都很责备的一个外邦，不过神使用了哈。好，然后我们在第三章看到那个圣殿建的地方，第三章第一节就是我们上次看到阿尔南的禾场那个地方建的。那么这个建的内容啊，做基路伯啊，做贴金的东西啊，然后第四章做那个铜坛、铜海啊，还有各种的器具，就很仔细的讲。然后就把约柜，因为约柜就代表上帝的同在，把约柜带进来就等于把神请进来了。那么把约柜带进来等于把神请进来了，就有跟当年约柜做好放在至圣所会幕里的时候一样。你在出埃及记最后一章看到类似的话，就是第五章第十四节，历代志下五章十四节，甚至祭司不能站立供职，因为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神的殿，非常的荣耀。各位，这么荣耀的殿也还是毁掉了，人间没有长存的任何东西，只有神的话是长存的，只有神的灵是永存的，只有神的话、神的灵重生充满的人会永存的，而且永远美丽美好的治理那个新天新地，也是新天新地的一部分。当这个殿被造好的时候，约柜或者上帝被请进去，在第五章十三节有这么多的乐器，有这么多的颂扬的声音的时候，我们感谢主，所罗门就祷告了。所罗门祷告，那么本来他说第六章第一节，耶和华曾说他必住在幽暗之地，意思就是耶和华是人不能进的。圣经上有两个刚好相反描述耶和华和耶和华所住的地方，一个是耶和华是光，或者他住在光明的居所，一个说耶和华是暗，或他住在幽暗之处，就是黑暗之处。那我们不太敢提他是暗，他是幽暗之处，但这需要提的。这个意思不是说神有任何的罪恶，而是暗或者幽暗是指神的奥秘。我们不管懂多少，圣灵给我们光照多少，圣经启示多少，神总还是有一层奥秘我们不明白的。不仅因为我们有罪，不仅我们有限，而是他的极其伟大。而光和暗从一个角度来讲又一样，因为他的光伟大，他的极其圣洁善良，就好像太阳光一样亮得不得了。各位，一个太亮的东西就像太阳，你看它是会让你什么东西都看不到的，太亮了，太亮跟太黑都有一样的效果，就是你看不到。从这个角度来讲，神的确如此，他非常的伟大，我们知道，但是又有很多的奥秘，我们实在不知道怎么说。我们也不必去探测那些，包括神的预定， 包括神的三位一体，我们能够相信，能够多明白是最好，但是我们最需要的是借着耶稣来认识上帝，因为神把他自己启示出来了。那事实上圣殿也是预表耶稣的，当这个圣殿里充满了光，耶和华就说，你看所罗门的祷告第六章第一节，他必住在，然后第二节做你的居所。他怎么样你怎么样，就是所罗门一方面在介绍耶和华，一方面在跟神讲话，这也是很多诗篇里的祷告的情形。我们也是这样，我有的时候在讲道的时候会说，弟兄姐妹他真是伟大，然后不知不觉的就会说，主啊你真是伟大，就是一方面在讲他，一方面又在讲到好像你啊，这就是我们跟神总有我跟你的关系，也有我跟他的关系。我跟他是一个跟对别人的叙述，我跟你是亲密的。好，他继续在里面有一方面讲他，一方面讲你。讲他的时候是介绍百姓认识上帝，讲你的时候他自己跟上帝亲密的关系。好，他讲这个圣殿的建的过程，大卫非常想建，神没有让他建，然后将这个建的责任给了所罗门。然后他就第十二节，他当着以色列会众站在耶和华坛前举起手来，然后他站在坛前他又跪下来。我想这些都是不自觉的，跪下来在第十三节的下半句，当着以色列会众跪下向天举手。各位，我们在敬拜上帝的时候，实在敬拜神是用心灵和诚实，是在灵和真理里敬拜，但是如果有灵有真理，我们一定也有动作。这里表达的就是，我想你们有的时候也会这样子吧，就我们敬拜敬拜的，那个带领的并没有叫我们举手，我们手就举起来了。敬拜敬拜带领的并没有叫我们跪下来，我们就跪下来了。有的时候带领的也没有讲任何，我们就站起来。有的时候或站，有的时候或跪，有的时候或蹲，有的时候用不同的方式来表达我们对上帝那种感动。我想这都是非常好的，我们有这个自由，所罗门也是这样。但是最重要还是你要知道你在敬拜谁。那个保罗在使徒行传十七章对亚略巴古的那些希腊哲学家和渔夫就讲，你们敬拜而不认识的神，我告诉你们是谁。我们敬拜一定要知道神是谁，神是多么美好，他做的多么棒，使我们的敬拜是真实的。那我们的同胞一般信仰就不是哦，你问他拜什么他都不知道，他只知道拜了给他有福气就好了。我们需要认识我们的上帝，正如你们在这个课堂里面希望做的这个神。第十四节，六章十四节，你向那尽心行在你面前的仆人守约施慈爱，你是一个应许的神，立约的神，你应许你成全像今日像永远一样，你也应许也吩咐子孙要谨慎，十六节，谨慎自己的行为，遵守上帝的律法。如果这样，神就让大卫的子孙不断地做以色列的国位。耶和华，十七节，求你成全向你仆人大卫所应许的话。他也讲了一个很好的神学，第十八节，神真的跟我们住在一起吗？意思其实不是神没有跟我们住在一起，意思是神并不是真的住在这个殿里的。这天和天上天不足为你的居所，何况我们建的这个殿呢？可是从一个角度来讲，我们的上帝的确住在我们心里，甚至不是心里，住在我们身体里，因为我们身体是圣灵的殿。 甚至就神圣灵奇妙的工作来讲的话，我们在圣餐的时候，我们也跟我们的主，我们甚至吃他的肉喝他的血，我们甚至跟其他的肢体都是互为基督的身体。这不是纯粹是象征的哈。好，你不是住这个殿，但是呢，这个殿是我们祷告的地方。这是第十九节，请你垂听，请你看顾这个殿，昼夜看顾这殿，就是昼夜垂听仆人向此处的祷告。二十节。好，各位，这里有一点我们需要确定一下哈，不要弄糊涂了。我们当然是向神祷告，而神是无所不在的，所以你祷告的姿势方向一点都不重要，祷告还是最重要的是你要知道你在向谁祷告，这是圣灵的工作，你也要求圣灵让你的祷告是诚心的、真心的，不是糊涂的。巴利的先知也很诚心，但他祷告的对象是假神，那就没有用。我们祷告的对象必须是我们认识的真神，但是也求圣灵让我们不只是认识，认识就非常的爱他，我们就有深深的对他的爱。向神祷告，而神，尤其我们基督教并没有一个像，所以我们一般来讲并不是站在十字架底下向那个十字架祷告，我们不是这样。我们鼓励各位，你在任何地方做捷运啊或什么都可以祷告，神是灵，你敬拜上帝不在哪个山上，也不是哪个方向，你要在圣灵里面，在真理里祷告敬拜就好了。但是因为人的软弱，起码在旧约是这样子，就是所罗门的祷告这里几乎都不是说向你祷告，而是向这个殿祷告。你看第二十节，求你垂听仆人向此处祷告的话，二十一节向此处祷告，然后也当然也有在殿里祷告的，那是二十四节在这殿里向你祷告。后来呢，如果我们被掳了，被掳到别的地方去了，二十九节，你的民以色列或是众人或是义人自觉灾祸甚苦，向这殿举手。对，我们很稀奇啊，居然是向这个殿祷告。然后如果有外邦人，他们听到关于主的福音，那他们也来了。三十二节，不属你以色列民的外邦人为你的大名和大能的手，就是他们听到关于神的事，然后从远方而来向这殿祷告啊，求你也垂听。然后去作战的时候，第三四节中间那一句，向你所选择的城和殿，就是耶路撒冷和这个殿祷告。然后如果再被掳到别的地方去了，然后他们觉得悔改了，他们就三十八节向自己的地和这个城祷告，和这个殿祷告，求你垂听。回教徒一天五次向麦加祷告，传统应该从这里来的。那么但以理也是一天三次向耶路撒冷祷告，而且开着窗子，所以他被丢在狮子坑了。而我们通常会想到这有点迷信啊，各位，这不是迷信，圣经记这样写，我们就会说，当然重点不是在向哪个地方祷告。如果你再想到整个宇宙地球又在那里转，你向着这个地方，上帝怎么不会在这里呢？神其实无所不在，你只要敬畏他，你向着哪个方向他都在接受你的祷告。但是因为我们是有肉身的，我们学习着，譬如说你对主日特别看重， 这是好的。有人觉得日日都一样，有人觉得这日比那日强。你觉得日日都一样很好，你觉得主日我还是特别看重也可能更好。那么你觉得每个地方都是圣地，我都可以敬拜上帝，很好。你觉得我到了教会的那个祷告室我就特别敬虔，那也很好。就我们也不必太觉得说我到一个很庄严肃穆的地方就特别感动，好像上帝在这里。那么你们可能都去过圣地之旅，或者有人去过，有人去过圣地之旅，包括耶稣降生的地方，耶稣被埋葬的地方，哇，很多人都特别感动。也有人的神学是没有什么感动，没有关系，我们没有圣物崇拜，也没有圣地崇拜，也没有圣徒崇拜，我们任何一个地方都敬畏上帝也可以。各位，这些事情不必太争执，但是在人比较软弱的时候，我们人都会软弱，有一些特别的日子，譬如说主日，有一些特别的活动，譬如说受难日或复活节的活动，有一些特别的仪式，譬如说圣餐，这些东西我们在其中得到帮助感动也是很好的。只是你要知道重点在你所信的上帝，而不是在这些物质的东西。可是这些物质的东西也不是不重要，我们不是只要有心就好，有心就一定多少有点行动。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爱心没有行动更是死的。所以有一个殿，大家有向心力也很好，但是我希望我们不必太为这些事争执就是了。像很多的教会为自己要不要建堂有很多的争执，我觉得建不建都有它合理的地方，也都有它错不理想的地方。任何一件事都会这样，让我们就多顺服教会的带领，也彼此有好的沟通。最重要，我们是在敬拜上帝。好，第四十节，就求神听。教会不管是什么，很重要一个就是，是一个祷告的地方。教会呢，也是一个你们大概很难想象审判的地方。怎么讲是审判的地方呢？在22节、23节，就是好像有一些问题争执，那么争执不了，就到你的殿这里来求你来垂听判断。那么那个大概各位恐怕也会很吃惊，在圣殿里做的审判判断，你知道是用什么判断的吗？是大祭司听了两造之间的争吵然后决定的吗？大概不是，起码照这样来看不是。大概跟我们庙里面的寡龟差不多，就是在圣经里叫做巫灵和土灵，用那个来表达。你说哎呀这很不好意思，我们圣经里还有这种迷信。你要知道在那个时候文字不普遍，认识圣经不多，教育也不多，所以神就用这一类的方式来让人遵行上帝的话。那我们今天并不是就看到这个现象，我们并不是要学这个现象，我们要很感恩，我们更专心的学圣经，因为我们更用我们的脑袋，因为我们现在知道更方便的读神的话了，我们就要从这里，不需要再用巫灵土民来知道神的旨意了。好，到第七章，当所罗门祷告完了，火就从天上降下来。这个降下来呢，烧尽就好像上帝喜悦这些祭物一样，然后他们就守节。到第七章的第十一节，那么他也造了耶和华的殿，也造了王宫，然后耶和华也警告他，如果你们转去。第十九节，我们非常难过的说，这个警告居然实现了，就是所罗门和他的子孙没有听主的话。倘若你们转去丢弃我指示你们的律例诫命，去侍奉敬拜别神，然后神就会把他们拔出根来，然后这个圣殿会舍弃不顾，使他就是以色列人在万民中被 做孝坛被讥诮，然后这个圣殿很高很大，人家都会说这不是上帝的殿呢，上帝怎么会把这个殿这样行呢？人会说因为这地的人离弃耶和华他们的神，去亲近别神。各位，我们不要亲近别神，我们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我们的上帝，求主帮助我们。好，第八章讲所罗门继续做的一些事情，包括他也有航海，这在以色列是很少有的。然后也在第九章就讲到这个近月远来啊，就是近跟他在一起的很喜欢他，远的来就来就要来看看他啊。第九章就是示巴女王，那么他来看，一方面是来开开眼界的，一方面也是要来看看所罗门是不是真的这么了不起的，他来也要摆一下场面的，带着那些很多的香料、宝石、金子，然后所罗门把他心里所有的问题都回答了。然后这个示巴女王呢，在第九章第三节，她看到所罗门的智慧，不只是她听到，也看到他看到所罗门的排场，然后她就跟各位姐妹，你们到了搜狗一样，哇，头都昏了，或者到了什么法国那个逛街的大百货公司，就已经诧异的神不守舍了。但是各位，对不起姐妹，我不是说你，这个示巴女王耶稣称赞过她，因为她有眼光，她不是只看到金子银子和这么大的排场，这么豪华的东西，哇，这个百货公司，这个shopping mall，哇，全世界最大的，走都走不完，哇，好爽啊，哇，好棒啊，在这里看到打折的 LV 皮包，我不知道 LV 会不会打折，反正啊，逛得好爽啊。示巴女王是看到这些，看到这些不是罪恶，这漂亮也是神给人智慧的。示巴女王有眼光，你看她看到最重要的是什么？第九章第五节，对王说，我在本国里所听见论到你的事和你的智慧实在是真的，我先前不信，然后怎样怎样怎样怎样。第七节，你的群臣仆人常侍立在你面前，听你智慧的话是有福的。各位姐妹，对不起啊，这是一个女皇，他看到一切奢华的排场，他也很吃惊，魂不守神不守舍。他是一个女人，即使是女皇，看到漂亮的还是会神不守舍。但他看到最重要的，哎呦，你的钻石好好哦，皮包好好哦，那美颜用品好好哦，不是，他说你的智慧，你的臣仆在你这里最有福气的是听你的话。各位，这就叫做有圣灵有眼光。耶稣称赞说，南方女王将来要审判以色列人，要审判这个世代，因为她从地级来，不是要看金银珠宝，虽然也要看哦，她可能要看，但她听到最后，哦，你的智慧比那些金银珠宝要棒太多了。有金银珠宝是你有智慧，你有智慧是因为你求的对，耶和华给了，所以你求到对的东西，什么都得到。耶稣说，他从地级来要听所罗门智慧的话，看哪，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因此这个世代的人要被定罪，人不必从地级来那么辛苦来听耶稣智慧的话，耶稣道成肉身来跟你讲，而我们人常常不听，所以要被定罪的。好，那么他们互相也送了很多的礼，然后又有讲所罗门后面的排场啊， 多么的伟大。那这里所罗门有强烈预表耶稣的地方，也强烈预表教会兴旺的状况。第九章的22节，所罗门王的财宝与智慧胜过天下的列王，普天下的王都求见所罗门，要听神给他智慧的话。哇，如果有一天啊，大家到教会来听上帝的话，比去搜狗大减价还要疯狂，那就真是太棒了。那在美国有个那 Black Friday， 就是大减价，3更半夜大家就去，真的是冲，那个门一拉起来就冲进去哦，疯狂。各位，如果教会主日门一拉起来，大家都冲进来，要跪下来祷告，该多么好！我们求神让我们有这样的心。好，很遗憾哈，在历代志，我们上次讲过，他讲好的不讲坏的，他只讲到神对他们的祝福。但是在列王记有讲所罗门因为妃嫔偏向别神，就神很愤怒，但历代志就没有讲这些。然后就讲到他死了以后，第10章他的儿子作王。那么他儿子作王这件事情我们也提过了，就他儿子非常的愚蠢，要用排场，要用威吓的话来威胁这些百姓，来说要更严厉的对他们。于是以色列人就叛变了。这个叛变呢，那么叛变两国本来要作战的，你在第11章你就看到，各位对不起，现在又要开始有点头痛了啊。虽然没有像列王记那么头痛，因为列王记的头痛是两个国家的王换来换去的讲，历代志只有一个国家，只讲历代志，不过也有点头痛。不过你不必太记那些王的名字了，需要记的就等等考试的，就是记两个最好的王，我会跟你讲是谁。还有一个很坏的王，但是后来悔改了，我也会跟你讲是谁啊。好，下面就有这些事情哈，我们不去多看这些事，那就是11章、12章讲到这些，这个所罗门的儿子罗波安，他所做的事情，他也有他敬畏上帝也是非常的不好，那。但是神还是有怜悯他，你看他有很多的妾，这些妾里面恐怕也是有一点，有一点对主的，使他对主不专心。你也可以看到古今中外都有的问题啊，在第11章23节，22节，罗波安立马家的儿子亚比亚做太子，在他弟兄中为首，因为想要立他接续作王。这是一件小事，但如果你喜欢中国历史，也会看到这国王皇帝立太子是很头痛的事，妃子也会争风吃醋，那么太子也会装来装去，所以中国立太子，然后立了太子常常又要废。我们中国始终在这个在承传政权的事上很多流血，很不智哈。但你在这里也可以看到有这样情形，因为一立了太子，常常王自己也不安，怕太子造反，就跟现在做父母的常常钱一给小孩就怕小孩不孝顺。哎呀，我们人呢，一被这些私欲所充满，就很不幸福。另外，你看23节，罗波安办事精明，使他众子分散在犹大和便雅悯全地，各坚固城里。这什么意思呢？这就是封建社会，我们中国不管是不是封建社会，大家都有这样的情形，就是国王是家天下的，就这让这个政权最后都腐败，就整个国家是他在统治，但是大一点要到别的地方，谁管呢？他信不过他的将军，信不过他的宰相，信谁呢？他的儿子，就分封的王。我们中国汉朝啊什么都有这些分封王造反的事，一直到明朝都有，清朝也有，就是太子之间。但是这个是一个很恶劣的情形，你看罗波安也有，就是他的国家那么小，也是分封 让他的儿子到不同的地方去，就近还是比较信任这些，但是叛逆的还是很多啊。好，第十二章，你看罗波安有一段强盛，但是很悲惨。十二章一节，强盛的时候离弃耶和华的律法，然后就有埃及王来攻打，这是历代志常常出现的一个笔法，就是及时的赏罚。你一得罪上帝，神就罚你；你一悔改，神就赦免。当然我们在感觉上常常不是这样，很多人做了很多恶事，神也没有处罚；很多人行了很多的善，爱主，神好像也没有祝福，甚至像约伯一样被攻击。不过历代志要讲的是，不管暂时会怎样，你都要知道永恒的神总是很公平的。你做错，神就马上处罚；你做对，神就会赦免你。你看啊，四煞因为罗波安一得罪神，埃及王就来攻打了，就是在第二节第三节都讲到说，攻打的原因就是王得罪了耶和华。然后他们有人愿意悔改了，就耶和华警告他们，他们愿意悔改了，就第六节，王和以色列众首领都自卑说耶和华是公义的，马上就又赦免了。耶和华见他们自卑，就说我不灭绝他们了，但是还是要给他们一些管教。下面第十三节十三章那里讲到亚比亚，就罗波安王之后的王，这个是亚比亚王。亚比亚也有这个时候也有跟以色列就是南国作战的事，我们不去谈他了。亚比亚之后第十四章，他的儿子亚撒接续他做王。你看第三节，十四章第三节，他除掉外邦的神的坛，还有丘坛，还有打碎柱像，砍下木偶，吩咐犹大人寻求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这有一个好的国王来带领以色列，叫他们寻求神，打碎这些，这是很好的事。但是你也看到，当这些王一死的时候，他们又拜偶像，也就是你看到在旧约，那么百姓常常有的情形，我们也常常有的情形，就是我们的信仰还是常常跟着父母或者小族长或者牧师，他们带领的好的时候我们就会跟随主，带领不好的时候我们就一起走到地狱去了。我们很注重小组长牧师，但是我希望我们最注重的还是圣经，因为圣经不会错。那么我们听教会教导圣经是很好的，但是他们有可能走错的时候，我们总是还是要把圣经放作最高权威。就这些人，你看历代志常出现这样，王在世的时候大家就好好敬畏上帝，一死换了一个王，大家也就堕落。你把这些柱像打碎了，过下一代他们又有新的柱像。各位，这都提醒我们信靠主是一辈子的事。我们不太会说，哦，今天经过这一关任督二脉打通了，我以后永远不会远离主了。没有，你经过再多的，我们每天还是需要继续求神保守带领我们继续。而且这个王也做一件很好的事，就是吩咐犹大人寻求耶和华。你已经认识主了，有什么要寻求？有，就跟你们现在读圣经一样，你已经看过圣经了，为什么要读？因为我们要越多的了解他越好。这个你们夫妻结婚了，没有说结婚了就不要爱了，我们越结婚越老夫老妻，越能够爱寻求。哦，亲爱的，我好想你，这是有福的。我们对上帝更是要这样，因为他有无限的美善。基督徒如果对神不继续渴慕寻求，就一定在退步。好，尤其是服侍弟兄姐妹需要记得这个。好，那个在亚撒死了以后，亚比亚死了以后是亚撒继位，这个还算一个好的哈。 好的神，但是他们也碰到一些困难过，他们呼求神。这个古实王来打谢拉，来打亚萨的时候，你看是这样的啊，14章第11节，亚萨呼求耶和华他的神说，耶和华，唯有你能帮助软弱的胜过强盛的，耶和华我们的神啊，求你帮助我们，就求你帮助我们，神就让他们得胜。我们就这，因为你归向上帝，上帝就立刻的祝福你，这是历代志的一个特点啊，写的是这样。在第15章哈，你可以看到先知在这里对百姓的提醒。有的时候君王不够好，先知就来提醒。15章，神的灵感动，第1节，俄德的儿子亚撒利亚，他来迎接，然后说：“你们实在，你叫人家寻求神，你自己也没有好好寻求他。”第3节，以色列人不信真神，没有殉毁的祭司，也没有律法，已经很久了。但他们在极难的时候归向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寻求他，他就被他们寻见。各位，有的时候神好像很难找到，有的时候你祷告半天他好像没有回答，你要相信寻找的一定寻见。他有的时候磨练我们，你继续凭着信心借着耶稣的十字架寻求他，求神来满足，来指引你的道路，不要离开他，你寻找一定会寻见他的。好，亚撒听了这些话，也就除去偶像，那是15章第8节。你可以看到有各样可憎之物，大概也是从外国得来的那些偶像，把这些东西去掉。然后13节，他也很听话，12、13节讲说要尽心尽性的寻求耶和华，不寻求的要被治死。然后那个祖母大概是，不是大概，祖母造了偶像，所以这个祖母呢也被贬低了。第16章，有以色列王巴沙来攻击，那么亚兰王在这件事上也软弱，他求助亚撒求助亚兰王，那么结果先知就责备他了。这先知责备他呢，这个亚撒呢就火大。我们大家都是忠言逆耳的哈。那先知提醒他，你看在第16章第8节，古时人路比人的军队不是甚大吗？战车马兵不是极多吗？只因你仰赖耶和华，他便将他们交在你手里。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你这事行得愚昧，此后你必有征战的事。亚撒因此恼恨先知，将他囚在监里。那时亚撒也虐待一些人民啊。你远离上帝，不会只有远离上帝，你远离上帝，你对人对事对物对猫对狗都不会好。你人只要一远离神了，或快或慢，那些善良美好的东西都会越来越少。个人是这样，国家民族也是这样。相反的，个人国家民族越亲近上帝，善良美好的事就会越多。所以你看我们的同胞这么亲近偶像，实在是不是福气。我们要多亲近主。好，亚撒后来这是一个原来不错的王，后来在被责备的时候不悔改，还更心硬，所以他死得也很惨。他的儿子呢，约沙法是相当优秀的一个王，但是恐怕他不算是我问的最好的两个王。他很优秀，他很能干，他不仅是敬畏上帝，而且神祝福他，而且就他做了一件政治上可能很聪明的事，但在信仰上就很愚蠢。就是我们上次讲过的，约沙法就跟亚哈结亲，那在第18章。然后他们一起去 攻打激烈的拉莫。那么在这一场战争，这个不是上帝喜悦的事，但约沙法去做了。那么当亚哈死在战场，约沙法回来以后，你看第十九章第一节，犹大王约沙法平平安安地回耶路撒冷，到了宫殿，先见哈拿尼的儿子耶户，就来责备他了，说你不应该帮助亚哈，帮你岂当帮助恶人，爱那恨恶耶和华的人呢？因此耶和华的愤怒临到你，然而你还有善行，因你从国中除掉木偶，立定心意寻求神。除掉偶像寻求神都是蒙神喜悦的。各位，我们一定要有这个福气，求神给我们这种渴慕神的福气，给我们那种寻求神的福气。世界上很多事让我们有兴趣了，这也是很好的，但是求主让我们总是最被神，被神的话来吸引，使我们能够很丰富。约沙法被责备了以后，或者是他一直有一个很好的做法，就是他为百姓立誓师。第十九章的第四节以后，誓师就是审判官。任何一个国家民族要进行的好，就是民间要公平，公平公义总是邦国的基础。那有审判官去做正确的审判，而且去教导律法，这个总是一个国家强大的理由哈。有好的律法，好，你也可以看到约沙法也会碰到敌人哈。在第二十章，有摩押人、亚门人、米乌尼人来攻击犹大，那么约沙法也就是召大家一起来祷告。他在会中第二十章第五节，他站在耶和华的殿中向上帝祷告，他求上帝来拯救，他求上帝来帮助。你看他也承认自己的软弱哈。第二十章十一节，看哪，他们怎样报复我们，要来驱逐我们出离你的地。第十二节，我们的神哪，你不惩罚他们吗？因为我们无力抵挡这来攻击我们的大军，我们也不知道怎样行，我们的眼目单仰望你。好，感谢主，在这一次他们实在打不过的时候，神的灵就提醒他们一件事，那是十四节。十四节，这个神的灵临到一个人，这个人叫亚哈细，他就劝大家说，你们不要惊恐，明天就去迎敌，但是呢，这个迎敌作战很奇怪，你们不要征战。十七节，你们不要征战，只要摆阵站着，看耶和华为你们施行拯救，不要恐惧，也不要惊慌，明日当出去迎敌，因为耶和华与你们同在。好，那么约沙法就不仅有军队，在军队前面呢，还有一个敬拜赞美团。啊，第二十一节，约沙法既与民商议了，就设立歌唱的人，颂赞耶和华，使他们穿上圣洁的礼服，走在军前赞美耶和华。在二十二节，众人方唱歌赞美的时候，耶和华就派伏兵击杀那些人了。这是恐怕人类唯有一次用诗班来打仗，也打赢了哈。那么好，我们也很感谢主，那么耶和华让他们得平安。但是你也看到很遗憾的是，怎么这一个敬畏上帝的人，也听上帝话的人，也吩咐人听上帝话的人，大概他始终为了政治的考量，他就还是被责备了，还是努力不懈的跟亚哈家联合。上一次被骂，这一次呢还跟亚哈的儿子交好。你看二十章第三十五节，与亚哈谢交好， 那他特别讲亚哈谢行恶很甚，那么神也让他所坐的船不能够沉。好，约沙法就死了，是一个还是叫人遗憾的神，一个遗憾的王哈。那你也可以看到，好像神也给他一些管教。他的儿子叫约兰，约兰有很多弟兄，然后我们就看到很熟悉的这些什么清宫秘史一类的事情了。第四节，21章第4节，约兰兴起做他父的位，奋勇自强，这个字是负面的，就用刀杀了他的众兄弟，把他兄弟都杀掉了。然后但是约兰不是好的王，所以就有很多的灾难，包括21章第8节讲以东人叛变，然后他继续远离神，以利亚警告他，他继续远离神，然后非利士人来攻击他，然后他继续远离神，然后他就身体生病啊，那个是在第18节。第20节讲到他去世的时候无人思慕。好，约兰的小儿子呢，亚哈谢就跟着做王。那么亚哈谢后来是被杀掉了，那么被耶户杀掉了。但是这有两个不同的约兰，我们就不同的约兰，不同亚哈谢，因为他们都是亲家，所以就互相给对方取名字哈。但我们就不去提这个事。下面是一个宫廷的内斗。22章第10节，亚哈谢的母亲亚他利亚见他儿子死了，就来剿灭王犹大王室。亚他利亚就是武则天，就把自己跟李家的，就是唐朝的皇帝生的小孩通通杀掉。哦，这母亲很狠，他要自己娘家的人来做王，就武则天似的。他把犹大王室，就是大卫家的人都要杀光了。各位，这个时候犹大南国，这个时候甚至新约圣经讲的耶稣是大卫的子孙几乎不能实现了，因为大卫子孙在这个宫廷里的几次的杀以后大概都被杀光了，几乎只剩下一个小孩子，这个人还是大卫的子孙。这个小孩子呢叫约阿施，第22章11节，约阿施呢被偷出来，然后藏在卧房里。这我也不知道有没有那个肇事孤儿的那一幕哈，怎么样把他偷出来的哈，一定狠狠的了。然后要躲避亚他利亚，要躲在哪里呢？就把他藏在第12节，约阿施和他们一同藏在神殿里6年。哦，这也很难想象。各位，你们这个教堂，那个圣殿跟你们这个教堂差不多大，你们这教堂如果有一个小 baby 藏6年，藏得住吗？应该藏不住，他总有哭的时候吧。然后你总看到，哎，怎么搞的？怎么有婴儿奶粉在这里啊？怎么倒垃圾的时候有尿布啊？就这姑姑把它藏得很好了，但是可能也因为我也不知道亚他利亚，我是亚他利亚，我一定到圣殿找。但是因为他是一个异教徒，就你看约沙法这么好一个王，就是跟人家结亲，把一个坏女人。把一个拜偶像女人接过来，你政治上联合有什么用？你家里都被杀掉了，被这女人杀掉了。这亚他利亚大概非常讨厌耶和华的殿，所以他就不去这个殿里，所以就保了6年。各位，但是这个事情拖越久，知道的人越多，也就越容易泄密。那姑姑呢？姑姑的先生叫耶和耶大，是大祭司，他就决心要做一场叛变了。23章第1节，第7年，就这小孩7岁的时候，耶和耶大奋勇自强，然后他找了一些 百夫长来，当然这些一定都要可靠的。第二节我也不知道如何做了而不会泄密，他们走遍犹大，从犹大各城里招聚利未人，利未人应该也是被亚他利亚打压或者甚至追杀的，因为亚他利亚要设自己的宗教嘛，利未人是耶和华宗教的服侍者，所以他们可能有一些管道找到这些地下教会的利未人，然后把他们找到耶路撒冷来。各位，这都要行动非常非常隐秘，你被亚他利亚现在是王哎，你被他知道就完蛋了啊！但是显然成功了哈。然后他们就到了耶路撒冷，各位，这么多人跑了这么远的路，然后偷偷摸摸，然后进到神的殿里面，然后就大祭司就训他们了，就告诉他们第23章第3节，会众在神殿里与王立约啊，这我们等一下再讲立约的事啊。耶和耶大对他们说，看哪，神王的儿子必当作王，怎么样怎么样，你们要三分之一守在哪里，三分之一守在哪里，那么守在什么地方，然后这个王子出来的时候啊，就与他立约。各位，这如果拍电影就很刺激了，就大家辛辛苦苦从各地来，然后偷偷摸摸进到殿，然后聚在一起，然后耶和耶大可能讲第一句话就要哭了，哎呀，大卫家已经被杀光了，我们真是好可怜。然后但是又雨风一转，但是神在工作，大卫的一个命根子还在，然后就说，就叫约阿斯，王子啊，请你出来。就六七岁大的小孩子就出来了，哇，大家一定又不能太大声喊，很兴奋啊，就是我们原来大卫的子孙还在啊，就也立约了，他们一定会拥戴他。好，这个主要的这些人还是祭司，就祭司立位人。我们有讲过，利未人和祭司都是和平的，都是上帝的仆人，都叫神跟人和好的，但他们背景也是很会杀人的，因为除了利未祖先那个利未很残暴以外，利未人后来也是杀了拜金牛犊的，在旷野的时候，以至于被选中服侍上帝，然后他们以后又要常常用刀要杀牛杀羊，所以利未人很会用刀。那么在这次的杀亚他利亚，他们就功劳很大哈。第九节，23章第9节，祭司耶和耶大便将神殿里所藏大卫王的枪盾牌挡牌交给百夫长，然后呢领王子出来。第11节，给他戴上冠冕，然后大家喊愿王万岁。亚他利亚听到了呢，就撕裂衣服。第13节说反了，其实他先造反的，现在反只是反正而已啊，啊！然后把他带到外面杀了，然后就开始洁净了，把这些巴利啊，把偶像，16节开始啊，把这些偶像，整个亚他利亚带来的偶像，通通烧掉、杀掉，祭司杀掉。然后就颁布摩西的律法，那是第18节，然后欢喜快乐。好，这样24章约阿斯就做王了。然后耶和耶大呢，第3节为他娶了2个妻，生儿养女。各位，下面是很不幸的事，这个不幸的事呢，历代志不太讲耶和耶大的不对，你回去看列王记讲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耶和耶大恐怕有些错误。各位，第一个你要想到约阿斯是王，王要发号司令的，但是他上面有个太上皇，不是太上皇，是他姑丈， 又是大祭司，也是他的救命恩人，也是他的，等于他父亲哎，帮他娶了两个老婆哎，就他的婚事什么都他包办。你可以想象一件事，这王做的有点窝囊，什么事大家都听耶和耶大，耶和耶大是一个好人，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更是爱约阿斯的人，但是我觉得他恐怕如果他自己没有，他底下那些立位人祭司也会有点骄横，就是你还不是你这王还不是我们保命保来的，我们为你夺回国的，就有一点对他不敬。怎么知道这件事呢？约阿斯显然不错，约阿斯看到，因为耶和耶大也教得很好，他看到整个的圣殿的状况很不好。各位，这些你回去看列王记可以看出来，历代志这里也可以看出一点，就是人容易被权力腐化。因为耶和耶大是大祭司，然后把王扶正了，功劳实在太大了，像我们张居正一样功劳非常非常大，皇帝都等于是要靠你的，但是你就算还守得住那个分寸，知道你是人臣不能够做王，常常你底下的人这些祭司我觉得有一些腐化，所以整个耶和华的殿看起来很破旧不堪。如果你去看列王记来写的话，这里也提到一点，看起来这些立位人祭司后来就疏懒了，甚至骄傲了，自大了，没有人能管了。我觉得列王记的描述也有贪污了，就圣殿的钱是很多的，因为大家都要献这些东西，但就被这些祭司立位人，因为他们功劳太大了嘛。约阿斯好心想要修圣殿，可是众祭司和立位人不大听他的命令。你看第24章第5节的最后一句话，王说你们要急速办理这事，只是立位人不急速办理。然后王到最后就把他姑丈找来了。第6节他说，这些钱怎么立位人你都没有好好管他们啊，都没有用来维修这个圣殿啊。然后王就下命令了，这个王的命令有点越过那个祭司，就是有一个柜子，这个柜子呢就专门人奉献来给修圣殿用的。那么后到那个柜子满了，积了很多的钱，满了就倒出来，满了就倒出来。你看王就在找了别人来修，修的就修的算是比较好了。然后耶和耶大就死了，耶和耶大死了以后，你看第18节，王就离弃耶和华了。各位，我想理由哈，就是他受伤了，他一直大概被这些祭司立位人打压，你是我们靠我们的靠我们的，然后他应该从这个经文来看，他看到耶和耶大带领的圣殿其实很多的不诚实和荒废的地方，然后他自己还花力气去修，而我们看起来他在修圣殿的时候不大受到耶和耶大或者立位人的支持，所以当耶和耶大死了以后，他很早就有的那个跌倒的心就出来了。就很多牧师的小孩啊，或者在教会长大的，看到太多的不好的现象，反而比较容易离开上帝。可能约阿斯王也有这样的情形，他们后来就离开了。然后耶和耶大的儿子就是撒加利亚就责备他们，哇，结果这个撒加利亚就被杀掉了。第24章，你看24章的21节，众民同心谋害撒加利亚，就照王的吩咐，在耶和华殿的院内用石头打死他， 这样约阿斯不想念撒加利亚的父亲耶和耶大向自己所施的恩，杀了他的儿子。撒加利亚临死的时候说，愿耶和华鉴察深渊。那么后来就宫廷里又有一些仇恨了。25节，亚兰人离开约阿斯的时候，他患重病，臣仆背叛他，要报祭司耶和耶大儿子流血之仇，杀他在床上。就你看到人离开上帝以后，这些仇恨就多起来了。下面是亚玛谢做王，这个王都不够好了。你看他圣经描述他25章啊，第二节，亚玛谢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只是心不专诚，然后国一坚定，又把杀他父王的臣仆杀掉了，没有致死他们的儿子。好，然后亚玛谢也跟以东要打仗，然后亚玛谢呢打败了以东人，你看也都是学坏哈。第25章第14节，亚玛谢杀了以东人回来，就把希尔的神像带回，就把又把一个偶像带来了。那耶和华怒气就向他发作，就差遣先知去责备他。第16节，先知与王说话的时候，王对他说，谁立你做王的谋士呢？你住口吧，为何早打呢？先知就止住了，又说，你行这事不听从我的劝诫，我知道神定义要灭你啊。当人不肯听上帝话的时候，一意孤行而没有受到拦阻的时候，那是很悲惨的，然后神要灭掉他。后来亚玛谢就又被杀掉了哈，在25章的最后有讲。下面是第26章，出了一个比较好的王，叫乌西亚王，也叫亚撒利亚王。这个王登基的时候，这个王死的时候，就是以赛亚蒙召的时候，这在以赛亚书第6章有讲。这个王也是刚开始相当不错，后来骄傲就不好了。他是寻求神的人，第26章第5节，通晓神末世撒加利亚在世的时候，乌西亚定义寻求神，他寻求耶和华神就使他亨通，然后他就打胜仗，然后这个他打了好多胜仗，你看在第7节有讲哈，然后第8节也讲人家向他进贡，第9节讲他建筑城楼很坚固，第10节讲他建筑望楼，还挖了许多井，望楼常常是看守这些葡萄园的。他是一个应该是好王哈。他在第10节下半句，在山地和佳美之地有农夫和修理葡萄园的人，因为他喜悦农事。一个国王不要喜悦很多飞兵，不要喜悦打仗，而喜悦农事，我想这是很有福气的。但是神也让他的大能的勇士很多哈。这个乌西亚王算很有功劳，但是你看悲惨的就在这里，26章16节，他既强盛就心高气傲，就骄傲起来。骄傲要干嘛呢？其实他也没有拜偶像，他就要去烧香。那祭司亚撒利亚就提醒他了，你不要做这个事情。这个烧香的事哈，是亚伦子孙的事，那26章18节，你出殿哦，你犯罪咯，乌西亚王不听哦，不听的时候，这个在耶和华殿中香坛旁众祭司面前，额上忽然发出大麻风，就乌西亚王就长了大麻风，就是很羞辱的，后来死掉了。啊，这是一个原来很不错的王，后来有不幸的结果哈。下面我们27章是约坦，约坦也有一些正面的，但是 有一个很负面的27章第2节，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父乌西亚一切所行的，只是不入耶和华的殿，百姓还行邪僻的事，没有好榜样。他大概行耶和华眼中正的事还算公正，但是他不进神的殿。他完了这亚哈斯王，亚哈斯王你们在以赛亚书也看到，他跟以赛亚有打一些交道的。他这个亚哈斯王呢，是让以色上犹大在艰难中越来越堕落的。那个时候在中东甚至在全世界有一个很大的国家兴起了，就是亚述。那么亚哈斯王跟北国的，在北国的以色列和亚兰有冲突，然后他就想要寻求亚述王，那是28章第16节，他寻求亚述王。那么亚述王有来帮助他，这有来帮助他一点，就是主要是攻打北国哈，但是实际上不是帮助，是欺凌，那是28章第20节。然后亚哈斯也给了很多的财宝给亚述王，没有用。22节是我们需要被提醒的一句话，这亚哈斯王在极难的时候越发得罪耶和华，然后就乱信假神。我们常常有这情形，越急难就越抓别的假神，我们要越急难越赶快去回到真神这边哈。好，亚哈斯死了，这个很坏的王呢，我们感谢主啊，这等一下问题里的一个，就生了一个很好的王，是犹大的两个最好的王之一，就是西西家。西西家的爸爸这么不好，但是他也没有什么像我们刚刚讲耶和耶大来教他，他大概就自己看圣经吧。他做王了以后，他就效法大卫一切所行的。那个29章第3节啊，他把耶和华的殿开了，然后告诉利未人，第5节，你们要洁净自己，也要洁净圣殿。那个圣殿呢，是已经封闭很久了。你看第7节，封锁廊门，吹灭灯火，不在圣所中向以色列的神香烧香献燔祭。然后耶和华的愤怒临到，那很多人死了，他说我现在要跟神立约，第10节，那我们一定要努力的做洁净的工作。这洁净的工作应该有两方面意思，一个就是把圣殿里的偶像拿走，另外一个是圣殿这些祭司立位人太久没有照顾，很多肮脏污秽的东西在这里，所以他就花了8天的功夫，这是16节17节啊，把所有的污秽之物搬出来，用了8天洁净了，这是大规模的洁净哈。然后也把那些19节亚哈斯王在位犯罪的时候所废弃的器皿，我们预备齐全了，而且洁净了。然后他就开始献祭，你看他只献7只公牛、7只公羊，比所罗门的成千上万要少很多了。但是他是在一个很艰难的环境中做的，他献祭，献了燔祭，歌唱，然后呢，他就勉励会众，勉励百姓啊，要把感恩的祭献来。好，那你看到，你也可以看到，在这里祭司就是利未人的上司，一方面少，一方面可能也不够热心，利未人倒在这件事比较热心。第29章的第34节，但祭司太少， 不能剥尽燔祭牲的皮，所以他们的弟兄利未人帮助他们，因为利未人诚心自洁。好，当圣殿被洁净了，也献了感恩祭，然后西西家就要大家守逾越节。这个时候北国以色列已经亡了，但是他还是派人到以色列请他们来守逾越节。逾越节本来是正月，是一月，但是来不及了，所以就在二月守，大家也都很高兴。那第三十章就讲到他们守逾越节的事情。那么他们这需要有很多人来合作。以色列已经亡国了，亡国剩下的人呢也不愿意回头。三十章的第十节哈，这些人都讥笑他们，戏笑他们，不肯来。不过也有一些人谦卑的愿意来到这里，那我们也很感谢主。后来你看，这都是神职人员应该很羞愧的地方。第十五节，祭司和利未人觉得惭愧，就洁净自己。然后其实还有很多人，第十七节，很多人还没有洁净。那么很多人没有洁净都来吃逾越节的羔羊，这是不对的，可能也造成一些疾病。那么于是三十章十九节，西西家就为他们祷告说，凡专心寻求神，就是耶和华他列祖之神的，虽不照着圣所洁净之礼自洁，求至善的耶和华也饶恕他。那他们也得到饶恕，显然是得到医治啊。好，这是很欢喜的事。当虽然是在很悲惨的情形下，就是以犹大忘记上帝很久了，在西西家的带领下就献祭，就过逾越节七天二十二节。哇，这也希望在我们教会里能够有哎，过完了七天的节，他们觉得还不过瘾。这我们一般都觉得，哎呀，教会聚会太多了哈。你看第二十三节，全会众商议要再守七天。然后这都是在主里面的喜乐。二十六节，耶路撒冷大有喜乐，从所罗门的时候没有这种喜乐。好，三十一章继续还要除偶像。除偶像总是继续不断要有的工作，因为人总会继续有些偶像。然后你也看到教会的兴旺啊，就是这都西西家一个人做的，一个人开始的。我们真是很感谢主，他一个人在那么多的偶像当中除去偶像，号召利未人，号召这些神职人员回到他们的岗位，然后勉励百姓奉献，然后做过逾越节的事。然后就是现在教会很荒凉，或者圣殿很荒凉，因为大家不敬畏上帝，也不奉献，所以祭司利未人都没得吃，没得吃，没得工作，他们也不来做，就变成恶性循环。越没有神职人员，百姓越不知道怎么敬畏上帝，越不敬畏上帝，就越没有神职人员，神职人员活不下去了。但现在人心复兴了，王就也希望大家能够有好的神职人员来照顾他们，要有照顾，大家就要奉献。三十一章第五节，他就下命令了啊，要百姓把出熟的五谷、新酒、油蜜、田地的出产多多的送来，各物的十分之一送来，大家就送来了。大家都感恩，人愿意奉献，人愿意感恩，就在第三十一章第六节最后一句话，尽都送来，积成堆垒，堆得多多的不得了。第八节大家看到了就感谢主。然后第十节大祭司就说，自从民将供物送到耶和华殿以来，我们不但吃饱，且剩下的甚多，因为耶和华赐福与他的民，所剩下的才这样丰富。各位，神一定是我们越给就越丰富， 神就不断的给我们，上尖下流的给我们，很丰富啊。这个时候，那丰富了，大家也都愿意做传道人了，愿意做传道人也就有教导了，愿意教导了，百姓也就能够知道怎么样行的对了。好，他行的就让神很喜悦。你看第31章的20节，耶和华他行耶和华他神眼中看为善为忠为正为忠的事，然后他都尽心去做，无不亨通。
哈哈，感谢主。
历代志的写法是，当他做了这么多敬畏上帝的事，就却碰到很倒霉的结果。这也是提醒我，我说感谢主，各位，我们忠于上帝，我们信靠上帝，背十字架跟随主，主一定祝福。但是有的时候呢，祝福的确也是化妆的，也给我们一个打击。你看32章第一节，这虔诚的事以后，当他这么多年来虔诚敬畏上帝，结果呢是亚述王希拿基利来侵入犹大，围困一切的坚固城。那西西家还抵抗了一下哈，也勉励大家。你在列王记可以看到他的抵抗没有很久哈，后来这里也讲到说，好像不是好像，亚述王就一直得胜哈。第9节，亚述王希拿基利攻打拉吉，然后来到耶路撒冷见犹大王西西家，说这是不可能的，你们的神不会救你们的。哎，他讲的叫西西家也很难过。第12节，32章12节，这西西家岂不是废去耶和华的秋坛和祭坛吗？就废去那些不好的，应当在一个台上敬拜吗？结果呢，现在不是你们都被我打败了，只剩下你们一个城了，其他列邦又如何能够得胜呢？那些神，第13节，那些神怎么能救我呢？的确那些人不能救我，你们的神也不能救他们，救你们脱离我的手，不要被他骗了，你们就听我的。哇，这希拉基利还写信了，17节，毁谤耶和华以色列的神。18节，他们在城底下喊话，要惊吓他们，扰乱他们，以便取神。19节，他们论耶路撒冷的神，如同论世人人手所造的神一样。我们的神不是人手造的，我们的神创造万物。所以当希拿基利狂妄的时候，西西家祷告，神就差遣一个使者把亚述的军队都灭掉了，亚述王回去被杀掉了，这样西西家就被看为大。好，但是西西家还是有个失败哈。这个在24节讲他病得快要死了，这真是很多不同的遭遇啊。他又碰到很多的外患，他又生了很重的病，他病得要死，祷告神，神就赦免就医治他。但是西西家就骄傲，这个骄傲就是当这里没有写哈，这个骄傲就是后面讲的巴比伦的使者来看西西家在这件事上骄傲，就是秀这些东西。不过他后来也还是悔改了，这是西西家的事。好，那33章，这个最好的王却生了一个最坏的王，这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就马拿西，他死了以后，他这个最坏的王呢，做王的时间又最长。33章，他第一节，他做了王55年，他把这些偶像啊都重新修起来，这些偶像都重新修起来，甚至第6节，在新嫩子谷烧他的儿女，就是祭假神了，金火。然后这个是 可能差不多是最坏的一个王，然后他就因此被处罚，被带到巴比伦去了。但是这是整个犹大王唯一一个晚节保住的，这很稀奇。西西家和后面我们看到另外一个约西亚王都没有保住晚节，可是这个马拿西一直都不好，到最后被掳到巴比伦以后他就悔改了。他悔改了，在第33章第12节极难的时候恳求他的神，然后他极其自卑，然后他就知道耶和华是神，然后以后呢他就做了一些很正面的事，包括建筑城墙，包括33章15节除掉外邦人的神像还有偶像，你看耶和华殿中也有偶像，都把它除掉了，然后献祭给耶和华。所以特别讲到说马拿西这个王呢，他后来怎么样，就是他后来怎么被警戒，然后他祷告，他悔改，就很难得这个王悔改了。这差不多是一个最坏的王，悔改起来却被主纪念。下面最后我们看一下34章啊，这个马拿西是坏的王，他生的儿子亚门也是坏的王，但是亚门生的约西亚王呢却是犹大的两个最好的王，一个是西西家，一个是约西亚王，是约西亚王室，他也是在整个国家非常拜偶像的情形下，他才很小，哎，你看第34章第1节8岁他就做王，然后做王做到做王第8年，也就是16岁，那还年轻，他就寻求神，然后再到第12年他就开始洁净这些偶像。各位，他是就等于一个佛教徒一样，佛教徒家庭长大的，然后他就神真的怜悯他，他就寻求神，然后后来就把这些偶像通通除掉，然后也是跟西西家差不多哈。到第8节34章第8节他就修圣殿。然后他的生平最奇特的一件事，就是他修圣殿的时候有人找到了，第34章14节开始就在墙里找到了律法书。这个墙里是我说的，不知道怎么会找到。你看神的殿里居然找不到圣经，最后在洁净的时候有人找到了圣经，然后就把这个圣经呢或者这个律法书找来。然后第18节，书记沙番又对王说，祭司希勒家递给我一卷书，沙番就在王面前读那书，王听见律法书上的话就撕裂衣服。哇，了不起，有一个王应该是约雅金王，听见上帝的话就把圣经撕掉了，然后烧掉。这个王已经是很敬虔了，是一个好王，他今天听见律法书上的话，有人说可能就是申命记28章，如果我的百姓拜偶像不悔改，我会降大灾。他听见就把衣服撕裂，他不会觉得这不吉利，他就听见就把它撕裂了，然后他就要去问，你们去问问看我们会怎么办，我们没有遵守耶和华的言语那怎么办。后来他们就去问一个女先知，这为什么是问女先知，也反映出可能那些男人祭司也都很远离上帝了，都不知道会怎么办。这个女祭司就会说，就说了，耶和华说我一定会降灾，不过呢因为约西亚王在我面前自卑，这是34章27节，我向我哭泣我就应允了。下面这句话是我们很难懂的，我必使你平平安归到坟墓，因为约西亚是死在战场，但是神觉得他死在战场也是平安，我们就相信吧。他后来也是守逾越节， 他不幸的死亡是35章，他跟埃及王尼哥作战，这件事神并不喜悦。那么他死了，他死法甚至跟亚哈是类似的，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么悲惨。他是一个最好的王，最后死得很悲惨，耶利米为他唱哀歌，耶路撒冷人为他唱哀歌，35章25节有讲，这是很悲惨的事。不过更悲惨就是他们后来就再接三个王就完，就整个王国了，这些王国都在上帝的手里。我们把36章看一下就结束了。17节，所以耶和华使加勒底的王来攻击他们。耶和华哦，万事都在神的手里。耶和华使加勒底的王来攻击他们，然后杀了他们壮丁，不连续他们的少男处女等等，然后拆毁了圣殿，毁坏了器皿，然后让耶和华让耶路撒冷荒凉70年。然后古列王在耶和华的激动之下，要这个古列王外邦人为耶和华建造殿，很稀奇。各位，这个应验甚至可以说应验在今天，我们这些外邦人悔改了，为上帝建造殿，神是不会失败的。好，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求主与我们都同在，让我们继续把这很快学会的这个课能够常常思想阅读，使我们更在生活里面敬畏你，尊主为大。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